早晨，主内平安。非常寒冷，明哥回到深水埗玉石市场附近的一个的天桥底，冷风吹嚟，只觉得呢个城市咧异常的冷漠。明哥有的就是一张铺在地上边嘅床褥，一张薄被，一两袋杂物。在这个富裕的城市里面，这里就是最不能够沾上富裕这两个字的地方。在豪宅璀璨的灯光底下，这里显得异常的黑暗。明哥是一个寂寞的人，但是他又不算完全的寂寞，因为这里有十几人这一晚将会一起露宿而睡。夜了，明哥呢卷起一个薄被的里面，朦朦胧胧咁就瞓着咗啦。或者呢佢梦见自己瞓喺一个有四埲墙嘅一间嘅屋里面。虽然呢唔能够话呢佢好梦正含，毕竟佢都系瞓着咗啦。忽然间呢有食环署嘅人嚟，亦都有警察嚟叫醒佢，将佢嘅床褥、拖鞋、佢僅有嘅一兩袋嘅雜物，全部都當垃圾扔喺嗰啲車上面。佢想攞返自己僅有嘅嘢，或者至少都可以攞返自己對拖鞋呀，但係全部都被阻止啦。嗰啲人員話呢，而家呢係洗街，要將一切棄置喺街頭嘅垃圾呢都要清理。嗰啲嘢點樣算係垃圾呢？咁明哥心里大叫，呢啲就系佢一切养生嘅嘢，呢啲就系佢一切所有嘅嘢啦。而家咩都冇啦，咩都冇啦。明哥连同其他嘅露宿者，透过呢小额钱债审裁处向食环署追讨赔偿，有关嘅官员却系一拖再拖，最后当佢嘅追讨，当他想得返的赔偿仲未有着落的时候，明哥就患病离开这个世界。当他死的时候，我想他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这个富裕的社会富裕得容不下一点的贫穷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城市的小故事。为了令富裕的城市显得更加富裕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会变得更加一无所有。主耶稣讲的道理很多时都是透过城市的小故事来到表达。今天我们要看看主耶稣见到的一个城市的小故事，他和我刚才所讲的东西大同小异。我们看回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至第四十四节。马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节至到第四十四节，经文咁样记载：耶稣喺教训之间说，你哋要防备文士，佢哋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喺街上问佢哋嘅安，又喜爱会堂里面嘅高位、筵席上嘅首座，但系佢哋侵吞寡妇嘅家产，假意做好长嘅祷告。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四十一节，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。跟住有一个穷寡妇来到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然后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，然后他这样讲：我实在，我好郑重嘅话俾你哋听，呢、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嘅比众人所投嘅更多，因为佢哋都系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系呢个寡妇系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这个经文咧讲到咧，有一次，主耶稣咧对佢生活的城市的现象作了一番的评论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提防民事， 民事呢就是律法的教师，是社会规范的制定者，亦都是真理的代言人。耶稣说，你们看看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，又喜爱会堂里面的高位，筵席上面的首座。这些这样的人，他们爱好穿着显示他们高贵身份的服饰，招摇过市，而冲人家的对他们的奉承，他爱好成为社会上面的名流，喜欢在社交的场合成为焦点的人物。这些都是这一班的文士表面的生活，若果他们只不过就是这样的，对其他人未必有什么的害处的，但是这些不单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，他们的外表反映他们的内心，低俗的表面反映低俗的内心。那他们的内心又怎样呢？主耶稣跟着说，他们呢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主耶稣的评论就是，这些的人觊觎寡妇的家产，他们剥削社会上最弱者的资源，他们对那些无助的人落井下石，然后他们做很多很长篇大论的祈祷，做很多长篇大论的演讲，讲出一大段表面爱护弱者，实质是剥削弱者的一些的谎言，神一定判定他们的罪。或者我们会问，主耶稣讲的有什么证据？主耶稣跟着就讲出一个社会上的小故事，作为他立论的证据。第41节，耶稣对这个银库坐着，看看众人是怎样投钱入库的。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有什么证据？耶稣讲的有什么证据？耶稣就坐在这里观察这个社会的运作。大家如果去旅行，去过巴黎，有很多那些露天的茶座，很多人坐低喝杯咖啡，然后他看下走过的人群，细味这个城市的底蕴。现在主耶稣都是一样，他坐在这里，他看下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，细味一下当时的社会的生活。主耶稣在哪里坐呢？他又不是坐在咖啡厅里面，圣经说他坐在银库的对面，他对着那个银库坐在这里。银库很多英文圣经翻译为 treasury， 库房。银库涉及金钱，涉及人对金钱的态度，也都涉及这个社会制度是如何处理人的这个金钱的运用的问题。主耶稣道道都不选，他就选这个位置坐在这里。他要看透这个社会在涉及金钱的事上面对人有什么要求。主耶稣对着的这个银库是圣殿的银库，他就坐在这里，要看看人是用神圣的名义如何处理这些金钱的事情。主耶稣就坐在这里，透过金钱与神圣，然后去否视社会与人性。主耶稣看到什么呢？他看到很多人，很多有钱人，他们投入了很多的钱，为了他们这些行动，我们应该感激他们，也都为了他们感谢神，他们的付出造福了社群。但是跟着在一些城市的小故事，主耶稣见到一个穷寡妇， 其实寡妇本身已经是社会里面的弱者来的了，跟着再加上是穷寡妇，这个已经是弱者中的自弱者了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投下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。小钱就是当时流通货币里面的最小的单位了。其实所谓大钱，其实都只不过是一些很湿碎很湿碎很少的钱。当我要讲到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读到这里，我想起我小孩子的时候，我都回教会的，崇拜的时候呢是会收奉献的。当时我都很穷，我只能够呢零碎地放下几个毫子，几个毫子加起来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毫子，五毫子这样。但是其实五毫子都只不过是很少的钱，为什么不投入一个五毫子呢？因为贫穷的人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其实只是会接触毫子的，连接触五毫子的机会都是很少。这个穷寡妇他真是很穷，面对这个情景，主耶稣做了以下的评论。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，来来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个穷的寡妇所投入这个库里面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面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付出的比所有人加起来重要多。按照呢 Eugene Peterson 那本 The Message 的圣经的翻译，第44节呢他是这样译的，我用中文讲，他说呢其他人付出的是他们不顾惜的，但是这个穷寡妇他所付出的是过分了，是他根本是负担不到的，他付上了他一切所有的东西。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现在变得更加一无所有。主耶稣基督的评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他想指什么东西呢？首先主耶稣在这里是指责当时的宗教的制度，这种宗教的制度规范了社会的日常的运作，他们都指责这个制度的制定的人。大家都记得刚刚之前耶稣曾经评论过那个社会的现象，他说那些文士、那些律法的制定人、那些律法的解释的人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那些人是不是明刀明枪明枪去抢那些寡妇的家产呢？当然是不会啦，他们是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人来的嘛，他怎会做这些这么明显的坏事呢？那些人是透过制度，神圣的制度去完成这件事。主耶稣坐在这里，他就是要看看这个银库的运作，看看这个神圣的制度的运作，看看这个制度对一个穷的寡妇的要求。然后主耶稣说，你们看看这个女人，她真是穷得很可怜，她一切的东西都是不足够的，但是一个制度的要求，她却是奉上她一切的所有，她奉上她赖以为生的一切。大家有没有想过她之后怎样生活下去呢？其实在旧约的生命记指出，人向神奉献其中一个部分是要用来养活孤儿寡妇的。但是呢现在很明显整个制度变了质， 整个制度却是让那些贫者越贫，使到那些贫穷的人赖以为生的一切都夺走了。经文说他奉上的就是他一切养生的，一切都没了。圣殿不是让穷的人在当中找到食物的吗？圣殿不是让那些人空手而来，然后快乐地离开的吗？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一切呢？是什么将穷人仅有的东西都拎走呢？文士制定圣殿的制度，他们以神圣的理由规定这些寡妇要做这些这样的奉献。当然文士的生计是依赖这些这样的奉献的，这个神圣的制度保护了他们的收益。但是这些文士有没有想过，当这个穷寡妇连他赖以存活的一切都奉上的时候，他将怎样生活下去呢？这些制度的设立固然有他神圣的理由，固然有他宏大的叙事，但是主耶稣看到的却是这个大制度下里面的一个小的人物。他告诉我们，他说让我们见到这个穷寡妇的故事，一个没人留意的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。看看社会里面的一个小人物，他让我们知道这个银库这个库房的制度出现了问题，这个使人找到生命寄托的圣殿现在出现了问题。那些人经常都做很长的祈祷，那些长长的祈祷都出现问题。主耶稣的评论不单单是对当时的宗教领袖讲说话，不单单是针对当时的银库的这个的制度，也都针对那些跟从他的门徒。跟从耶稣到底我们想要些什么东西呢？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，门徒跟从耶稣他的目的原来很简单，就是想得到今世的荣华富贵。这件事是非常令人悲哀，很多人跟从耶稣只不过是想要得到今世的荣华富贵。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向门徒预告了三次他将要走向十字架，他将要受死。主耶稣预告了三次，第一次在第八章第三十一节至第三十八节那里，主耶稣讲完了，那些门徒有什么反应呢？主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即时的反应就是责备耶稣。可能彼得心里面这样想，耶稣去受死你傻了吗？然后主耶稣就教训他的门徒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第二次耶稣又预告他将要走向十字架受死，那个经文在第九章第三十节至第三十七节。门徒的回应是什么呢？耶稣有耶稣讲，他们在背后争论谁为大。我们这班跟耶稣的人边个做大佬的呢？他们讨论的是权力的问题。第三次耶稣又预告他将要受死，记载在第十章第三十二节至第四十五节。门徒有什么反应呢？主耶稣另外两个大弟子雅各和约翰，他们回应，他们的回应就是求耶稣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然后主耶稣对他们的回应就是说，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 生命的神圣的意义在于尊重他人，爱护他人，甚至为了爱其他人的缘故放低自己的一切。主耶稣的门徒明不明白呢？他们做不做得到呢？如果一个人自己只是照顾自己的话呢，则做不成主的门徒。主耶稣对着这个银妇坐在这里，他见到这个穷的寡妇，无论当中的制度几咁不合理，但是他一个小人物，却是因着神的名字，他默默地奉上一切，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不顾，一切的东西都奉上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他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简单的来说，真是命都不要。其实经文这里有一种全然奉献、全然舍己的意味。他甚至没有想过之后如何生存下去的这个问题。作为主的门徒，听到这个穷寡妇的故事，我们有些什么反应呢？或者我们仍然会觉得一个甘愿舍己的这种人生的抉择是傻的？或者作为主的门徒，我们仍然记挂的就是哪个是最大的呢？又或者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记挂着，在今世的荣耀里面，哪个得到最高的位置呢？这个穷寡妇的故事，它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为了神的名字全然舍己。主耶稣坐在这里，然后他说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面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这个是一个价值的判断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去明白什么叫做多，什么叫少，什么叫得，什么叫失，什么叫成，什么叫败，什么叫丰盛，什么叫做空洞，什么叫做真情，什么叫做假意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，什么叫做假的敬虔。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银妇的这个故事的面前忧忧愁愁地就会离开。这个穷寡妇的故事同时亦都预示了主耶稣的牺牲，因为讲完这个故事之后，主耶稣就自己走向这个舍己、全然舍己的十字架的路程了。穷寡妇的故事与主耶稣十字架的故事一样，一方面他批判了罪恶的人与制度，另一方面他却是指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丰盛的人生。今天主耶稣会对着我们这个城市的银库坐着，他要看看这个金钱的世界是怎样运作的，他要看看在金钱的事上面我们是不是活出了真正的人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留心去看在这个不正义制度下的这个穷的寡妇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阿们。